圣灵二，这是受圣灵洗礼五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了能够充分完全的理解，按照课程序号来学习这个系列是非常的重要的。受圣灵的洗，有神迹奇事伴随。现在会发生吗？说方言，手按病人，赶鬼，九种超自然圣灵的恩赐，现在会有这样的事吗？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理？如果这些超自然的现象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可以用来教导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吗？他们当然可以，但是真理和事实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作用实在太小了。你准备相信圣经上记载的所有事了吗？现在进入今天的课题。神说，马可福音16章16到20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说，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如蛇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神说，使徒行传10章44到47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领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右水给他们施洗呢？神说，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礼，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人说，说方言是一群不见钱的人说的废话，几乎任何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非宗教和宗教里的非信徒完全否认超自然的现象存在。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这是领受圣灵五个部分中的第二个部分，他将回答在第一部分中的10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读过或者没有听过关于圣灵第一部分的内容，那么就请你停一下，先看看第一部分，然后再继续第二部分。问题一，耶稣基督给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这里必须注意，为了能够完全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按年代顺序来看，从旧约的话语说起。例如以赛亚书28章11节，不然主要借着异邦的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提到上面的经文，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方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使女。彼得也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五旬节提到这个预言。我们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然后到使徒行传，再到使徒书信。教义不能被夸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领受圣灵的洗，这是教会所收到的第一个命令。圣灵的工作以及自己主动要领受圣灵的洗，都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上。犹太人的五旬节也被认为是收获节，即出熟节，跟美国的感恩节很相似。他们在逾越节以后的第五十天过节，也就是在这一天，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那些最初跟随他的门徒们领受圣灵的洗。众所周知，五旬节也被立为教会诞生的日子。领受圣灵的洗这个命令是上帝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给初期教会的一个命令。使徒行传一章六到九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看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圣灵的工作是以及极其重要的，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所说的一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个词有益的是强调了领受圣灵洗的重要性。用棒球做个比喻吧，在这个游戏中重生，领受圣灵的洗是基础，然后进入赢球游戏的阶段，这一步势在必行。这就是基督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命令。问题二，人们在被拯救的那一天就会自动领受圣灵的洗吗？领受圣灵的洗跟被救赎是分开的，当然你重生的那天受圣灵的洗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有很多情况下是在重生以后某个日子受圣灵的洗。即使一个人在重生的那天受了圣灵的洗，重生和受圣灵的洗依然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独立分开的。最初圣灵降下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的一个屋子里面，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们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也都是已经受了水的洗礼。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六节明显地告诉了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礼跟被救赎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而且这里面讲到了三种不同的洗礼。我们来看，一，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过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多说方言，又说预言。使徒行传2:38-39。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是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的话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圣灵的洗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在重生之后超自然的事件。我们可以再看看使徒行传8:14-17和10:44-48。问题之三，古代的圣徒们怎么领受圣灵的洗呢？圣经中已经给了我们关于受圣灵洗的详细论述。一个人受圣灵的洗，最初的外部表现是开始说方言。新方言是说话者本身也不懂的语言。哥林多前书13:1说道，这个方言的事情，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新方言不是从大学里学习来的，说话者本身也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是却来自于上帝的圣灵。圣经哥林多前书14:14-18讲得很清楚，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够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够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在五旬节发生领受圣灵事情，就伴随着说方言。再来看看使徒行传2:1-4。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第一批接受圣灵洗礼的外邦人是哥尼流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罗马百夫长，他派人去请彼得，要听生命的道，然后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于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了。使徒行传10:44-47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拿金子又水给他们施洗呢？彼得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因为他们听见他们讲新方言。使徒行传19，使徒保罗给12门徒讲解约翰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之后这12门徒就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来读第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上面的经文所提到的3个例子中，实际上他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并且他们都说新方言。在使徒行传第8，有一群门徒受圣灵的洗， 尽管详细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却肯定是有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行邪术、狂妄自大的人被发生的神迹奇事感动了，就想用钱来买这个给人领受喜的能力。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着谁，谁就可以领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术不正。所以问题三的答案就是，当古代的圣徒们在接受圣灵洗的时候，他们就说新方言了。问题四，使徒们如何知道谁受了圣灵的洗礼？五旬节那天站在耶路撒冷众人面前的那个人解释了圣灵降下被充满以及说新方言的事情，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使徒行传十章44-47节，彼得描述了他如何知道哥尼流一家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来看看，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受圣灵与我们一样，谁拿金子又水给他们施洗呢？46节是这个改变的一个关键章节，我们来读一下它。因听见他们说新方言，称赞神为大，彼得解释给犹太人的使徒和门徒们，上帝怎样给犹太人救恩，也照样给外邦人救恩。他在使徒行传11章15-18节这样记录，我一开口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语，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领受圣灵。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的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怜悯恩待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彼得知道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恩赐，因为他听见他们说方言，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一样。以下通过四个方面对圣灵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重要的描述。一，耶稣升天以前的最后一句话以及给初期教会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等候直到领受圣灵的洗。二，受圣灵的洗是在去重生之后的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三，古代的使徒们受了圣灵的洗后就开始说新方言。四，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所遇到的事情向人们显示，事实上是因为彼得听到了他们说新方言，才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这就是圣灵第二部分的结尾，希望按照神的旨意，你能够继续听第三、第四、第五的部分，选择相信神吧。请点击进入圣灵的第三部分。